สติสำคัญมาก
决心非常重要
ขาดสติคือขาดการปฏิบัติ
如果没有决心就没有在修行
มีสติคือมีการปฏิบัติ
有决心就是在有在修行
ทำสมถะก็ต้อง
因此修习奢摩他也必须要有决心
ทำวิปัสสนาก็ต้อง
มี修习毗婆舍那也必须要有决心
ทำวิปัสสนา
修习毗婆舍那
บวก
必须要有决心加上禅定加上智慧如果我们缺乏了决心我们就没有在修行了迷失了已经忘了因此我们也是能够训练自己的首先必须要训练要有决心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行住坐卧要去觉知动停去觉知如果没有决心就是没有如果没有再觉知就没有决心我们要不停地去觉知自己每一天都要去训练在我们需要让心宁静让心休息的时候或者是训练心安住那个是属于全部都属于 训练禅定那个都是需要仰赖于决心的修行人绝大部分的修行人龙婆看到的绝大部分的修行人比如说他们修习禅定他们并没有强调觉性他们就会这个去这个让心这个一动不动的昏昏沉沉的有时候会去紧盯苦闷一直卡在那个状态里面误以为说那个会让自己升起禅定如果我们扔掉了觉性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禅定因此正念升起正定才会升起绝大部分打坐都是这个禅坐都是昏昏沉沉的或者是这个苦闷的有两类一种是昏昏沉沉的一个是苦闷的那些根本不会这个根本不懂事儿就是不停的这个去在散乱那不停的在心不停的在跑我们必须要去训练这一些心不会无缘无故的升起觉性禅定智慧这些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升起的佛陀所以佛陀才会教导四念处四念处起步的阶段是为了可以获得觉性四念处的后面的阶段是为了能够获得智慧因此在四念处里面它涵括了这个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修行是透过训练觉性来做的我们要想能够抓到这个重点要修行好几年在修行之前在修行的时候早期就好像是我们类似于是在这个漆黑一团的地方不停什么都不看不清然后不停地摸索不停地摸索那些这个非常多的摸索的那些人这个摸索的人非常的多但是真的能够走出一条路的人是很少的早期训练的时候龙婆早期训练的时候就是去训练去这个打坐这个西佛护陀之类的心就会宁静下来一旦这个获得禅定那个基础的那个禅定之后然后就会出来看到外面的那些事物那个是不那个不那个是不正确的禅定那个修错了因为这个心里面是没有觉性的所以心就不停的在随着烦恼习气不停的在散乱想看什么然后就会送心去看会看到天堂看到那个宫殿看到那些花园看到天神的那个花园心这个会照做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因为那个很难验证 不停的这么进行下去，就觉得没有什么任何意义，只是去看到天神的那个宫殿，但是又不可能住在里面，看到他的那些东西跟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去享用一下，就类似于这个穷的亲戚去看到了这个富翁的家里面，看到觉得浪费时间。还有另外一个就害怕，如果心往外送了之后，如果看到鬼了之后怎么办呢？龙婆是小时候，从小时候就特别怕鬼，包括家里面的那个小猫死掉了之后，晚上都会努力的不去睡，不睡着，害怕那个小猫会进到自己梦里面，特别怕。一旦想到说如果出去看天神，这个不害怕，但是如果碰到了鬼怎么办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重新开始训练，那个西佛呼陀，就是以前一样，像以前一样的西佛呼陀。一旦心开始有点迷糊了，然后就把觉性稍微提起来一点点，会把那个觉知稍微这个提起来一点点，但是并不是一直是这个增强的，直到憋闷了。如果一直是增强的话，就会憋闷，那又不对了，就会苦闷。比如说心，我们一旦心一开始有点迷糊了，呼吸稍微加重一点点，大概两三次而已，类似于是把那个觉知啊，把它这个唤醒。这个一旦心安住，一旦能够觉知自己了，没有犯迷糊了，没有被痴控制住，那个去看到哪里就会看到那个地方有的全部都是消融，根本没有任何的实体的存在，看这个身体，身体就会消融，这个也是属于禅定的力量，那个是属于这个那个进行定禅定的力量，那个还不是安止定的那个状态。因此休息禅定了之后，心安住，来观身，来观心，仰赖于刹那定，观来观去，有时候这个禅定这个增强了，然后就会切入到这个进行定，然后就会开始看到各种各样的禅相，比如看到这个身体消融，或者看到这个身体这个腐烂。有一位高僧大德，龙婆曾经跟他 学过很多的，就是龙婆普尊者，他也曾经分享说他那个时候这个他是这个那个肺结核，那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刚刚出家的，这个他是这个肺结核，那个时候如果谁得肺结核就会死掉，因为治不好，一旦他得了肺结核，然后就躺着，然后就呼吸，然后去看说什么时候会什么时候会死，结果这个心集中下来了，心从身体里面抽身出来，就类似于这个飘到上面来，看到这个身体，看到身体躺着，然后看到身体死去，然后慢慢的腐，这个慢慢的烂，最后只剩下骨头，不停的观下去，骨头也消融了，只剩下单一的心。这个他就跟龙坡这个开始说这个是属于禅定，但那之后呢，他就继续修行，智慧就升起了，这个心的禅定特别的足，开发智慧就不难了，来观身的时候就能够就一直有感觉，就身体不是我的，因为曾经已经看到过他消融消失了，全部都消失了，他就继续修他的心，最后他来到那个知者，来到那个知者，最终他也看到知者的心就像这个那个小鸡，那个孵小鸡的鸡蛋一样的，一旦小鸡如果足够大，它会自行破壳而出，这个是他曾经教过龙婆，开始对龙婆开始过，所以我们起步的要训练，让心有禅定，心有禅定就会安住起来，就会变成知者观者，这个属于正确的禅定，这个是带着觉性的禅定，如果没有觉性的禅定，知者是不会有的，有的只是迷失在快乐宁静的那个状态， 几乎百分之百的修行人都死在这个地方，那些入定的那些人，因为心的力量不够足以安住变成智者观者。我们必须要每一天要去训练自己修行啊。龙婆这个一直强调的是修行其实分三个阶段，首先必须要持戒，持五戒，持五戒，五戒是最重要的，即便是出家人说有227条戒也不能扔掉那五条戒。这真正的五条戒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二三四四条戒，那个是在八字圣道里面的戒，喝酒之类的，如果把它作为药来喝的话，那个并没有破戒，包括出家人在内。如果生病了，然后用这个酒去跟药去这个混合，没有酒的那个色味香，那可以喝的。那个喝酒本身并不破戒，之所以破戒是因为喝的太多了，喝的太多了，然后结果醉了。因此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一二三四条戒要好好的去持守，要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的决心越来越快。这个他破戒是因为这个烦恼习气进到心，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比如说我们对人生气了，在我们要打他之前，在他骂他之前，在这个伤害他的财产之前，这去这个伤害他爱的人之前，全部都是先让我们心里面先有烦恼习气。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说要生气了，生气知道生气，生气控制不了我们的心，我们就不可能破戒，这样的戒就很舒服。这个很舒服，有很舒服的戒，戒有两种，很舒服的戒和很困难的戒。很困难的戒就是压制自己的心，想杀，特别想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杀他。这个是这个控制压制自己的身和压制自己的语言，这个会比较累一点点。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不用去压制自己的身，压制自己的口，那个太累了，那个身跟口会自然规矩，因为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因此我们要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样我们的戒就会好起来。这个是第一个必须要大家训练的，这个称之为这个戒学。我们必须要训练在固定性生命用功，固定性生命用功。如果我们需要让心宁静有力量，我们就有要有决心去修行一种禅法，比如说我们呼吸，这个呼吸或者是观心，观心如果很娴熟，也可以把它 变成修奢摩他。比如说我们要修奢摩他的修行的时候，让心宁静，让心舒服，让心有力量。我们去观察做什么了之后，这个心损耗能量是最少的，我们要减少我们这个心的能量的损耗，这样我们可以累积能量。因此师母他的修行这样可以跟累积新的力量。我们去观察我们做了什么东西之后，这个用心力用的比较多，那个我们没有累积力量了，这个比以前损耗的更厉害。因此我们去观察，比如说我们呼吸，去这个观这个鼻尖这个地方，一旦心跑去想了，我们就会看到心去想就会很花能量，一旦去想了之后，这个身体苦了，升起乐了也会损耗能量，升起善不善，这个越是不善的话，这个消耗能量越多，不停的用，然后这个最后就能量没有任何剩余剩了。然后我们去观察，心不喜欢损耗能，不喜欢工作，特别的挣扎，心也会没有力量。慢慢去观察，慢慢去观察自己的心。这个休息禅定其实没有什么难度的，一旦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挣扎造作散乱，然后就会损耗能量。我们及时的意识到，一旦及时的意识到这个能量的损耗，就会减少减少减少，这样的话就会有剩余的能量，就可以累积，然后就会变成这个新的心力就会越来越增长。我们去这个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也会使用那个能量，那个开发智慧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散乱，又就要开始回来修习， 宁静，心灵宁静的心其实就是不，这个他的工作是最少的程度，如果工作越多能量就没有了。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心哪一点，这个他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会使用能量，我们要及时的意识到，这样他就会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不停的停下来，最后就会真的停下来了。这个觉知觉醒喜悦，在那个地方觉知觉醒喜悦了，然后就要慢慢训练，无缘无故这些是不会出现的，没有免费的，没有偶然，没有这个幸运，有的全部都是这个业与果报。那个时候有，如果这个播的种是正确的，果就会是正确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去训练我们自己的心，让它宁静在当意的所缘，不挣扎造作去做什么工作，心就会快乐宁静起来，慢慢去训练，直到它非常的娴熟。比如我们要让心获得休息的是很容易的，让它这个跟某一个禅修所缘在一起，比如那个觉知身体也行，去来觉知身体，不对身体这个不用去思维身体，不用去对身体任何的干预。如果那么去做的话，就心依然在损耗能量，就只是去感觉。这样的话，心就会慢慢开始一动不动，它跑了，及时的知道，这样会又会再次回来跟这个我们的禅修所缘在一起。这样带来带去的话，心就会安住宁静，心就会宁静，不是安住，心就会宁静下来。如果我们有觉性，及时不停的及时知道心，心就会同时也会安住起来的。慢慢去训练，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必须要训练，没有免费的。因此，我们要修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固定形式的练习。那个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决心的，那个只是浑水摸鱼。用什么东西去那个培养呢？决心也没有，禅定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能做什么呢？因此在固定形式里面训练，要训练让心有力量。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一旦它跑了及时的知道，一旦跑了我们去知道，这样心就会安住起来，这样就会既获得宁静，又会获得力量，又会获得安住。心安住了之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准备好可以去进入到战场了。我们在训练自己的心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这个心学。心学呢，就在外面的世间来训练的话就会很难，因为很容易散乱。我们在固定形式里面用功的时候，其实就更容易训练心学，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工作，我们就不停地来去探究自己的心，心做什么，或者是怎么去做的时候，这个用能耗能是最少的。我们怎么去观察，然后呢，心一旦跑了知道，一旦跑了知道，这样就会自行安住起来，然后安宁静，又会安住，既会得到宁静，又会得到安住。这样我们就准备好要参加战争了，类似于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战士，已经训练得很好了，接下来就可以真的投入到真实的战场了。如果无缘无故的就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决心的话，根本没有训练心，让心安住，让心宁静有力量的话，先不去训练这个，就类似于我们把一个小孩子，一个小，直接把一个小孩子，然后直接一当兵就直接去战场上，上战场就会白白的送死，因为这个他们根本来不及，那个敌人往这边来了之后怎么办？然后这个拼命的战斗，结果这个，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敌人，这个是这个没有形象的，这个他因为他在哪个地方也不知道，然后拿枪去射他，我们根本找不到敌人在哪里。类似于这个身体这个很差，素质很差，上战场谁都打不过，能打得过谁呢？知道敌人在这个森林里面，这个冲进去，这个什么东西都没做，自己迷路了，那就不行了。就像我们的心一样的，如果力量不够的话，如果我们去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决心，就像那个小孩子在森林里面迷路了，然后什么也帮不了忙。因此呢，训练在固定式里面用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在精神体证道果涅槃，我们就必须安排时间出来，到了时间必须修行。无论是佛陀是呼吸什么都行，比如说我们佛陀，然后心会散乱，然后我们就看到，哎，这心散乱了。我看到心散乱的时候，它会损耗能量，它会损耗能量的。我们及时的知道，这个它就会减少损耗能量的损耗。 然后就会慢慢进入到储存能量的这个阶段，然后这样的话心力就会越来越增长，心力增长了，然后就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并不是做什么都行，然后不停地浑水摸鱼，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要想能做得到，我们必须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去看，及时的知道，迷失去听，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闻，及时的知道，迷失去尝，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去心里面去想，演绎造作，及时的知道。在固定型用功的时候，那是没有跑到眼耳鼻舌身，这个你只剩下身跟心。比如说打坐了之后，这个身体会酸痛，心跑到身体上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因此在固定型民用功的时候，我们着重强调的是两个根本，也就是身跟心。但是在真实的这个战争里面，在日常生活的培养决心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战斗的是六个根本，那个敌人会从六个根本六个地方跑过来，是眼耳鼻舌身心，那个六个根本。那六个根本接触所缘的话，我们是选择不了的。所以接下来心是去看画面，还是去听声音，还是去闻这个气味尝，还是尝味道，还是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在这个心里面也是一样的，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我们也选择不了，我们这个阻止不了的，我们命令不了它，它是无我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在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就类似于这个是这个敌人，一会从眼跟来，一会耳跟鼻跟舌跟身跟这个，一会迷失去想了，那个敌人啊，这个各个方向都会出现，各个方向都会出现，那怎么可以斗得过他呢？那个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可以做得到的人，他并没有回去战斗六个根本，那么去战斗是不聪明的，是不可能战胜的一天的。只是护着一个根本，就是呵护心，只是呵护心，这个一个根本就可以了。谁能够呵护心，然后就可以摆脱所有的魔王。那个真正所有的魔王，其实就是色身，所有的色身相位触法，那个就是所有的魔王，那就是来不停的在这个掐着我们的脖子，然后让我们迷失在世间。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我们就在固定形式里面训练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训练过了，我们的心散乱，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跑在损耗能量，也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直到娴熟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眼睛看到画面，心满意不满意，及时的知道；也耳朵听到声音，心满意不满意，及时的知道；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心感知到念头，心升起了满意不满意，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就是这么去训练，去呵护单一的，去呵护一个心。我们怎么可能去呵护眼睛呢？眼睛一睁开就看到画面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刻意要看，他就看到了，那我们呵护不了。这个呵护耳朵不让他听到声音，那个我们也呵护不了。这个呵护鼻子不让他闻到气味，可以吗？这个那就去这个去得那个新冠，那你就没有味道了，就没有气味了，那个舌头尝不到味道，然后就会损耗两个根本。因此修行在日常时候修行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有眼睛就看，有耳朵就听，有鼻子就去闻，有舌头就去尝，有身体就去感触，有心就去想，演绎造作，让他们去很自然的去工作。但是我们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因此眼睛看到画面，心满意不满意了，及时的知道，生起了苦，生起了乐，满意不满意，生起了贪嗔痴之类的，要去及时的知道，呵护这个单一的这个心，不用去呵护六个根本。这个呵护六个根本没有谁做得到的，就类似于龙坡曾经常常分享这个帕婆提拉，这个尊者曾经听说过，谁记不得的有吗？这个坦白从宽，帕婆提拉，这个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他是修行，他是对那个三藏经典非常的娴熟，他的这个可以经常可以这个倒背如流，而且他是教这可以教很多出家人，他是非常棒的，而不是说他不厉害，但是他没有回来看自己，根本没有修行，他只是记得佛陀的教导，然后去接着往下面去坐传话筒，然后佛陀特别可怜他，一旦看到婆提那就会称他，事实上他并没有叫婆提那，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但是佛陀称他婆提那，婆提那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无字的无字书，这个经典里面是没有文字的，就是没有文字的经典，意思就是说经典是在的，但是心里面呢并没有法，是空的，就类似于 佛陀就称它为这个无字的经，这个 现在类似于现在是有 CD， 但 CD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现在别说有那个 USB， 但是里面没有这个资料，真的是一种比喻。一旦常常被这个这么去这个那个，他就会很羞愧，他去这个实修的道场，他想修实修，因为这个如果有法了，佛陀就不会批评了，然后就去实修的道场去先去跟这个头号那个大师去请教，他说这个我教不了你，你比我知道的更多，我怎么能教你呢？然后就去不停地往下面找一个个师父请教，整个寺庙没有谁能教他，最后来到这个沙弥愿意教他，但是说那我是有条件的，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必须相信，他也愿意，然后那个沙弥教他怎么做他就做，那个他说那你这样直接往水又往池塘里面跳，因为他是这个出家师傅，他的这个师他的那个袈裟是非常好，非常贵，也非常漂亮，让他直接往水里面跳，没有让他脱，他真的就会直接往水塘里池塘里面下去，只是下去，只下去一丁点，让他停了，他的这个袈裟还没有淋湿，就让他先停。那个沙弥就指出看说，在这个旁边啊，在这个地坛的旁边有一个这个义穴啊，有六个洞口，这个应该很大的，这个义穴可能很大，所以它才会有六个洞口。然后这个说这个义穴里面有个蜥蜴，就在里面，它就会不停的到处六个洞跑。如果你想抓住它，你就会堵住五个根门，就守住一个根门，它只能够从这个地方走。有一天你就可以抓住这个蜥蜴，这个帕婆提那。他听到这里，他说：“哦，这个我已经懂了，这个够了。这个沙弥教他什么？教他就是要进到自己心里面，这呵护就呵护，守护这一颗心，就会获得所有的法。”帕婆提拉，他观六个根本就是什么？那就是六个根本，就是眼耳鼻舌身心，这是六个门，六就把五个门把它锁住。那个并不是闭上眼睛眼耳，那个并不是光，意思就是实际上把自己的注意的焦点放在心上面，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就只是去接触，随他去，想接触就去接触，但是接触了之后心开始动荡了，有决心去这个去知道自己的心。帕婆提拉他就是看心，看自己的心，这个他是在日常真的在日常中培养决心的，眼睛看到画面，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这个心接触到念头演绎造作，他有决心去知道，就去知道自己的心。时间不久他就证悟阿罗汉，证悟阿罗汉了之后，这个他以前以前读了之后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容易呢，因为他来探究自己的心，能够放下心的话，五蕴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五蕴其实就是源自于这颗心，因此如果直接切入心的话，直接切入到法的核心了。龙普顿长老所以才会开始到这个八万四千个法全部都是源自于这个心，因此帕婆提拉他直接探究这个心，他就会彻底的这个断了。问说那个时候他是三国的圣者吗？没有，他什么也没有，因为他还不知道修行的方法呢。一旦开始修行，他就直接去观心的，用观心的方法。因此 关心的时间不久他就毕业了，因为他的福报波罗蜜非常多，一旦结束了之后他是非常棒的一个出家师父，因为他这个经典理论已经知道很多了，后来知道了修行的窍门了之后他就可以教很多的弟子了，他有这个很有能力，因此得到心就会得到法，没有得到心就是没有得到法。这个高僧大德这也是这么教的，阿伽曼尊者就是这么教的，得到心就得到法，没有得到心就没有得到法，扔掉了丢掉了心，心迷失了就什么也没得到了。因此我们要想修行，我们就要直接要一定要能够切入到心，有决心去呵护心，谁有决心可以呵护心就可以摆脱所有的魔王，就可以抵达苦的终点。因此我们仰赖于决心去呵护心，这个从来没有的戒就会有戒，没有禅定也会有禅定，从来没有的智慧也会开始有智慧。那我们有决心去呵护自己的心，比如说刚才龙婆已经说过了，这个去持戒，那个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有贪嗔痴什么东西升起了，及时的知道，一旦及时的知道之后，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我们就不会去破戒的，戒就会自动自发的有了。或者是眼耳鼻舌身心接触到境界，我们有决心去呵护心，这个根尘戒、根律仪节就会升起。其实这是这个根律仪节，根律仪节并不是说有眼睛不看，有耳朵不去听，这个有鼻子不去闻，有舌头不去尝，有身不去感知身体的接触，有心不去想，那个并不能够称之为这个根律仪节。那个这个真正的收拾六根，其实就是有决心去呵护心，那个眼耳鼻舌身心去接触所缘，就只是去接触，然后心是什么样子的，心有什么烦恼习气了，不停地去及时的知道，就是这么不停地去训练。这个没有的戒就会有，这个没有的禅定就会有了，没从来没有升起的智慧就会升起。这个戒已经说过了，这个人之所以惑戒是因为烦恼习气，禅定也是一样的，一个人之所以没有禅定还是因为烦恼习气，如果没有烦恼习气，这个禅定不可能退失的，不会的。这个禅定意思是指这个心真的安住的这个状态，而不是那种这个刹那定或者是安住定或者是这个刹那定或者是进行的安止定，这个如果那个不去训练就会退失，包括阿罗汉如果不去训练入定的话，他想入定同样也会难。这像那样的这个入定，那是属于运的事情，那个不是这个知元素，这个知元素它这个禅定是不退失的，它是这个日夜都是亮堂光明的，但是呢那个透过运要进入的那个禅定它是退失的，就是进入了这个定那个定，如果不去练习的话就会退失。我们去及时的知道心，这个禅定退失是因为什么？因为五盖，因为五盖是烦恼习气，我们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升起了这个贪欲，然后及时的知道，有兴起了嗔，及时的知道，这个心有疑问，及时的知道，心散乱烦躁，及时的知道，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五盖他们是烦恼习气就会灭掉，心就会有禅定，这个是属于这个跟运相关的禅定，而不是这个那个不朽的元素，不是知元素，那是你完全两回事，别把他们弄混淆了。有的人听到高僧大德了之后，听到他讲到这个知元素无朽，那个不朽的元素，然后一旦听到那个之后，这个心生灭了之后，就会说这个教错了，这个说是弄错了，佛陀教导了这个一颗心生一个心灭，不停的日夜在生灭之中，那看到最后直到能够放下心，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那个是光明亮堂，然后是不灭的，然后要去慢慢训练，那因此仰赖于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那个曾经没有的戒就会有，就不会破戒的。没有的戒，比如这个根尘戒，这个从来没有的，有的仅仅只是这个一条一条的戒，那个戒条，这个但是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就可以获得越来越高的这个禅定，最后就会变成这个圣戒，然后所有的圣者所赞美的戒，不用呵护的那个戒，如果只要还要需要去持，就依然还有工作要做，那个是不同的这个等级，这个禅定也是一样的。 禅定一旦退失了之后，是因为烦恼习气。如果没有决心去呵护心的话，这个烦恼习气控制不了心，禅定就升起了，不难的。这个我们的训练禅定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心有贪心，有贪心，比如包括我们出家人，一旦有淫欲心、贪心，问有可以吗？可以的。可以有的，不说没有。另外还有这个 性激素依然还是这个 男人，这个那个荷尔蒙依然在工作，然后会这个会升起淫欲心，这阻止得了吗？阻止不了，因为那个属于运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决心，一旦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这个淫欲这个升起的，及时的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知道，什么都会发生，就是这个就会驱动这个烦恼习气，让这个有这个往那个淫欲的这个事情去想，一旦往那方去想，那就完蛋了，就会变成他的奴隶了，就输给谁了？输给了自己的念头，并没有输给什么烦恼习气，其实是输给自己的念头了。这个烦恼习气仅仅只是故意刺激让自己去想，然后呢就输给自己的念头。因此如果没有觉性，这个淫欲心升起，我们并没有去阻止它，但是及时的知道这个心动荡了，及时的知道心开始这个动摇了，及时的知道，并不去阻止心，心动荡了知道，并不用去阻止它，说让它一动不动的。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这个，心不继续造作了，不需继续不进一步的去造作了，演绎造作了，这个身体的这个那个，因为这个性那个性激素这个身那个工作的，就不会对心有这个影响的，它只是对身体会有影响，但是对心没有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的去修行的话，有一天这个而且它对身体也没有影响的。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到了某一点，比如身体这个它会停止这个制造这个精液，它就再不制造了，因为那个心已经超越了那个身，但是它不会一直超越的。这个身体老，这个是阻止不了的，身是病，这阻止不了的，身会死，这个是阻止不了的。最后其实就是这个身体也是无我的，这个并不是真的可以控制得了它。这个感色受想行识不停地去观察，包括心本身也是无我的，这个命令不了，指挥不了，它是好还是坏我们指挥不了。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及时的知道，及时的知道，不停地及时的知道，最后就会抵达超越那个运的那个状态。那个运本身是世间，比如在经典里面教导称之为世间，其实就是名色，这个名色其实就是这五蕴。因此这个超越世间的心，其实就是超越这个运的那个心，能够放下运，然后就会契入到出世间，出世间其实就是超越世间。慢慢去训练，仰赖于觉性，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戒就会有，禅定就会有，智慧也会升起。比如我们看到心造作贪嗔痴什么的，然后一看，哎，他自己造作的，我们并没有造作，他是自己造作的。一旦我们没有觉性的话，那个烦恼习气呢，最开始呢是烦恼习气升起，然后就会造作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呢，他接下来这个心就开始继续造作烦恼习气了，然后去想那些这个那个贪嗔痴的，那继续去那个工作的，就会造作来造作去的，造作来造作去的。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他就会停止造作，就只是这样而已。这个 说起来很容易，听起来很难。那个时候你要训练到死啊，要慢慢去训练。训练的时候呢，龙婆也观察自己，以前训练的时候，这个精进，然后全力以赴，然后一路也是坎坎坷坷的，每一个人都是坎坎坷坷的，没有谁这个一下是多厉害的。那个只是龙婆只是一个很忍耐的人，而且对高僧大德非常的恭敬。这高僧大德怎么这个开始都会去实践的，而不只是听了之后就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然后听了之后真的去用功的，慢慢去训练。今天 心曾经一整天迷失，然后觉知能够觉知两三次都已经很高兴了，这个已经很高兴了。慢慢去训练，不停地去训练，接下来这个觉知以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然后就会看到自己的进步。一旦看到说自己的心有进步了，然后就会心满意足，然后就会很坚信，就会升起的信仰。那信仰是源自于看到修行的结果，而不是源自于迷信。最开始我们信仰高僧大德，那是有一些这个看着他很好，看起来他很宁静，看起来很干净，看起来很光明，而自己看起来特别的脏兮兮的。什么时候可以才可以像他一样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才可以这么好？然后就去跟他请教修行，然后他教的方法，然后自己就来用功，然后去看，有的全是烦恼习气啊，然后一整天是迷失的，久久的才觉知一次，然后觉知了之后，觉知一瞬间又会迷失了，而且迷失很久。早期的时候，这个一整有时候一整天才能觉知一次，很久才能觉知一次。那一旦觉知一次，就已经很高兴了。今天，接下来会得到两次、三次，心就会有快乐，就会越来越坚信说这条路它真的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变化。曾经苦很久，苦现在苦变少了；现在本性苦很久，现在苦短了；原来苦很多，现在很苦很少了，就会越来越舒服了。然后。每个人都会这个很一早期的都会坎坎坷坷的，然后不停的训练就会越来越舒服，越训练越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我们及时的知道，及时的知道，心就会轻松自在舒服有快乐。然后去看高僧大德，就说哇他真的棒啊，那自己呢这个那个只是脏兮兮稍微减少了一点，不能称之为好，只是说这个脏的情况减少了一点，改善了一点点，就已经很高兴了。然后去顶礼他们的时候是雄赳赳气昂的去顶礼他们，然后不害怕的想着说，然后也去跟他们做长修报告，如果这个修错了被他骂，这是我们自己的福报，这样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自己错在哪里。龙婆是不害怕高僧大德的，是非常的恭敬的，但是不害怕。如果高僧大德这个他被凶的话不会那个的，然后被他骂的话就会觉得很高兴的。那些被高僧大德赞美的龙婆已经听很多了，绝大部分都是被他们赞美的。如果谁这个被他骂被他棒喝的话，就会记得很深。比如说这个记得最印象最深的是阿江崩江，这个他不认识他，但是让那个他的侍者来找，然后就去这个去棒喝，说你的修行不行，什么你修行不行，你修错了，所以记得，然后记到现在，那不是恨他，那个意思说，觉得说真的是这个这个是他的这个恩典啊，真的是，就是仰赖于这些，慢慢的去这个，即便是一路坎坎坷坷，也是不停的及时的去，也不停的这个战斗，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最后就舒服了，戒也会好起来，又越来越容易持了，禅定也会更容易升起，这个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也就是智慧也就越来越多。然后去看到哪里，都是慢慢去训练，接下来就会自己照见，所有的一切全，所有的地方全都是空，空并不是。这个是那种空，不是指什么都没有，它有，但是它没有任何一个实体。慢慢去训练，这样就会自行好起来的，要忍耐。被训斥被骂，不用伤心，不用难过，不用哭。如果是出家人的话，就很讨人嫌了。被高僧大德批评了之后，很难过，很伤心，然后很恨。然后这个高僧大德这个偏心，为什么不骂别人，只骂自己？然后那个师傅还不值得去骂他，然后就这个不用到了时间会自行骂的，然后要这么去慢慢去自我调整，去适应。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